觉得当时在国内跳那些舞的时候的自己，肯定没有想到有一天我真的来到了这个舞室的现场，然后去上课。所谓的这个首尔病，也许并不是对某座城市的依赖，而是我们在某一个城市里面终于学会了怎样去认真的生活，认真对待自己之后，对那座城市所产生的怀念。旷野无边，人生无限。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旷野电波，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屁屁，大家好久不见呀。现在呢，我其实是身处首尔，在梨花女子大学的国际生宿舍里面为大家录制这一期节目。那这一期播客呢，其实也更像是一次个人交换生活的记录。不知道大家前几天有没有在网上冲浪的时候和我一样被韩国总统李在明夫妇在这个新年之际来到中国访问的新闻刷屏了呀？那其实我也真的觉得很巧，好像就正好在中韩关系正在重新走向密切的这个时机，正值我的大三这一年，我也正巧呢就做出了一个跟其他同学跟大家相比都比较特别一点的一个选择，就是我来到了韩国的梨花女子大学这样一所女校来进行我为期一年的交换项目。那目前呢，我的交换进度条已经过半了，但短短的半年里，我真的是经历了许多，可以说是奇遇吧，也收获了许多有趣的体验。那么让我们再往前推一点，在前几个月的时候，你可能也跟我一样在网上刷到过一个词，叫做首尔病。我觉得这个词语其实就特别适合用来描述在这里交换了半年的我现在的心态。如果现在去我和我好朋友的聊天记录里面搜索，把首尔当作关键词的话，肯定能搜出一大堆同一句话，就是我在感叹我和这座城市的磁场也太合了吧，我完全就是觉得这里的一切果然都特别符合我的那种审美偏好，还有我平时最爱去苦苦追求的那种所谓的氛围感。哇，在这座城市就是满街都是漂亮咖啡店的城市里，真的是如呼吸一般简单。不过我来之前对它的预期可以说是全部符合了。回想我刚来的时候，我对首尔这座城市的初印象其实就是精致和繁华，浅尝辄止的话感觉就是像和上海大差不差的那种大城市。但是逐渐待久了的话，慢慢也就对这里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也就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情感羁绊，然后就染上了首尔病。我一开始开学之前呢，是跟全家一块来的，我们提前了一个星期过来熟悉一下环境，顺便呢也在全程游玩一下。那当时在做攻略的时候呢，我和我爸就同时发出了一个疑问，就是不是这个首尔怎么处处到哪儿都是洞啊，走到哪儿这也是什么什么洞，那儿也是什么什么洞，就是它几乎所有的地名都是叫某某洞，比如说延南洞啊、汉南洞、圣水洞、新沙洞、清潭洞什么的，然后它每个洞呢又都很各有特色，很有自己的代表性。就比如说延南洞呢，它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慢生活街区，有很多的那种文艺咖啡馆，然后非常安静和惬意的一块街区。汉南洞呢，就是一种富人区的感觉，就我知道那边有很多的豪宅，然后也有很国际化的区域，有很多的海归人士在那一块住。然后圣水洞和新沙洞就是那种潮人街区，清潭洞就是一个卖奢侈品的地方，反正就是它各种洞都有自己的特色，你熟悉了之后就会发现听到这个洞就知道这里代表了这样一块区域。那很神奇啊，他们为啥都叫什么洞呢？我们就上网搜索了一下，然后才明白原来这个洞啊，它是来自古汉语的。在古汉语里面，洞它不仅仅是现在我们觉得那种一个洞，它的意思是一个自然形成的空间聚集点，有出入口能够连通内外，其实就相当于他们的行政区层级里面，市下面是区，然后区里面就是洞，所以洞相对应的就是我们的街道。但我这样一想就觉得，如果变成了汉南街道，变成了圣水街道，好像就缺少了他们这种风格了。 这样一想，他们这个称呼还真是有一股文艺气息呢，而且听着还挺可爱的。然后渐渐的，某某洞还能够成为一种特定的城市文化代名词，哎，就真的感觉还挺有意思的。也是在这时候，就更加切身的感受到他们这儿的城市文化的丰富和繁华。
이번역은강남강남역입니다
我跟家人们一块儿在这儿熟悉城市，熟悉了一个星期之后，家人们就回国了，然后我呢也就在9月1号正式开学了，就得开始上课了。那么我知道大家对于我的交换生活好奇的点肯定不止在于这座城市，因为我有提到我来到的交换学校是梨花女子大学这样一所女校嘛。当时我做出这个选择呢，很大一部分原因也就是很想抓住这个机会来尝试一下女校的生活。毕竟我当时觉得除了此刻选择来这里交换，我的人生中应该永远都不会再有这种机会和可能性去成为一个女校的一员了。我就觉得我实在是太好奇了，读女校到底是啥感觉，于是我就靠着我的行动力直接就过来了。当时选择交换的时候，我们可以填5个志愿，那我就只填了第一个，后面4个全都空着，因为我实在是太想来了。所以接下来我就来带大家一起回顾一下我在这里一学期下来的校园记忆。开始上学的前几天，我绝对是这个学期体重最轻的时候。为什么呢？那几天我也没有开始使用学校的健身房，也没有开始什么运动的计划，但是每天的运动量绝对是无限的达标了。因为当时还对学校没有说特别的熟悉，知道学校有校车，但是还没有熟悉到知道它的路线和去哪个教学楼的时候可以坐校车经过。所以刚开学的前几天，我从我的宿舍出来，然后到我的教学楼，要么就是要经过一个非常陡峭，路程也可以说是很长的一个阶梯，要么就是要爬到山上。虽然说那个坡没有特别陡吧，但是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路啊，啊，听上去好励志啊。我就是这样子走爬山的路走了好几天去上课，每天都是以一个气喘吁吁的状态坐到教室里面。过了几天才发现，哦，原来去我的所有教学楼都是可以坐校车的。这个校车它可火爆了，有的时候座位坐满了之后，大家还会站在那个过道上面，我们就被这样子载到了山上或者山下，载到大家要去的目的地之后，每次下车的时候呢，大家就是会这样一一的和司机师傅道谢，然后再下车。我第一回坐车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我又着迷了，然后立马就产生了一股想要融入他们的冲动。让人惊讶的是，每个人都说一遍，每个人司机师傅也都回应一遍，他们一点都不厌其烦，就每个人都会把这个礼仪给做到位，他们也不会觉得麻烦，也不会觉得尴尬。但是就是被司机师傅载了这么一程，不用再像我前面那样满头大汗的爬山去上课了之后，好像的确是需要有一份感恩存在。那在他们这里，他们就在每一次当下，他们就会把这一份感谢表达出去。其实这个过程在我的眼里，我觉得非常美好，也很治愈。我观察到了这一点之后，也立马起身的装作好像我不是外国人一样，学着他们的样子一样，在下车之前跟司机师傅道了谢，然后得到了温柔的回应，然后再下车去上课。就是这样的小细节真的可以让这一段走去教室上课的路上的心情变好不少，可能这就是一种正能量的交换吧。我随便说的，这是我给他起的名字。我记得在我出国交换之前，就是上个学期结束的时候，我跟我最好的朋友说，想到下个学期就要去韩国了，就是在梨花女大这里跟一群韩女，我们常常会在网上一说到拍照拍得好看或者打扮很漂亮有氛围感的时候，都会说到想要学习韩女。我决定要立一个 flag， 我要立一个目标，我一定要在这一年之内把自己给腌出韩女味来。所以呢，我也是真的是身体力行的在努力，不仅像刚才说的我会模仿他们在公交车上的一些礼貌小细节，还有更多其他的生活小细节，我都在默默的关注中。平常
在图书馆啊，还有阅览室，还有学校食堂外面，我也观察到了他们一些有点不同的细节。就是我发现他们吃完每一顿饭之后都会刷牙，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可能都不只是吃饭之后，他们有事没事可能就会跑到厕所去刷牙，然后不只是厕所，厕所的门外随时随地都会有人在刷牙，他们刷着刷着就走出去了，然后在那个厕所的门口来回踱步。但是这个习惯我也就学会了，然后我从此也是从每顿饭之后我都去厕所刷牙开始做起。想想就知道这肯定是一个好习惯吧，又卫生又优雅。刷完牙之后，你就感觉整个人的状态都很清新，你再去学习去做事的时候，状态真的会好很多。哎，真是从他们这边学习到了一些生活小智慧呢。
我在梨花女大生活在这样一群韩国女孩之中，最大的感受就是发现在了这些藏在生活中的小习惯和细节。大家通过日常之中无处不在的礼貌、善意以及精致认真的生活态度，在这所学校之中创造了一个充满一种温柔、美好气息的生活环境。在日常中，这里温柔坚定的女性力量藏在平静的学习生活之中。例如，我就有一门课，在这门课上，老师常常让我们讨论和发表自己的观点、感兴趣的话题，以及例如分享你敬佩的偶像楷模是谁，进行类似这样的一些交流。但因为这里的同学们都是女孩子，所以所分享的话题也很有趣的会更多聚焦在一些重要人物是女性的相关历史典故或者伟人的故事上。就像我记得我有一个来自越南的同学，他研究东亚的文化，然后也对这里的宗教文化很感兴趣。他发表的主题就是武则天如何融合佛教来进行统治。还有一个学国际政治的女生，她也做了一个演讲分享，分享的是她的一个身份是西方著名女律师的榜样。我当时作为一个在这个班级里面唯一的中国学生，我在听到那个越南女孩分享我们国家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的故事，当下那一刻我激动坏了，民族自豪感也油然而生了。但听完她的分享之后，我又有些自愧不如，因为她说的这些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却都很少有了解。我也觉得很幸运能够在梨花女大得到这样一个机会，可以细细的听一听这段故事。这时候我心里其实意识到，如果没有这样一所女校的存在的话，可能女性的视角和女性的故事都会失去很多这样被放大来讨论的机会。我也只有来到这里学习设身处地的经历和感受这件事之后，才切身体会到了女校的这份重要性。那在学习生活之外呢，每当重大事件发生之时，这里的女孩们也会团结成一股能够爆发的巨大力量。相信大家应该都刷到过梨花女大曾经多次发生一种经典的片段，就是大家会在校园里那块标志性的大阶梯上集会，一起大声的合唱《再次重逢的世界》。曾经一次是在韩国终于废除堕胎罪的时候的庆祝，一次是在 Me Too 运动兴起的时候，这里的女学生们集会起来声援受害者的活动，场面很盛大，大家齐声的高唱这首寓意团结的歌曲，声音也特别的催人泪下。我想这些就是这里的女性精神体现的最淋漓尽致的时刻，而且在这里这种精神是绵延不绝的，团结互助和互相关爱每一天都在上演。前几天我又看到了许多韩国籍的学生在学校大门口一起集会抗议，抗议学校对留学生新推出了学费涨价的政策，他们觉得这次的涨价不公不合理，就站出来为学生们争取谈判的可能。我原先总是听信了许多留言说韩国学生可排外了，然后会有很多校园霸凌之类的，但事实摆在我眼前向我证明了，在梨花女大里面大家互相帮助相互关爱，即便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大家也会站出来帮忙。每当这些集会的时候，总会拉一条横幅，写上一个简短的经典口号，叫做姐姐来了，在韩语里是 Onni Wada。 有意思的是，这里使用的是韩语里面的姐姐 Onni， 而 Onni 是专属于女孩使用的词汇，男孩叫姐姐是另外一个词语叫 Nuna。 我体会到了这句 Onni Wada 就是对梨花女大里面女生相互关怀最好的概括。在这里无论是学生之间还是师生之间，我觉得这样的关怀都没有缺席过，让我在这里的一整个学期都在大家的温暖和温柔之中度过了。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非常值得一提的小故事，就是我开学的时候第一节韩语课之前分班考的故事。我在宁诺上完了大二一年，其实是用另外一本韩语教材学完了 EA 和 EB 嘛。韩国的每一所大学的韩语教材差不多也都是一样的水平分级，他们也是第一册然后分上下册，对应到梨花女大这边的韩语教材，我应该是学第二级里面的上册这一本。但是呢，我这人当时就有点好高骛远，我觉得我都来韩国了，我总得多学一点吧。因为我在出来交换之前也有问宁诺的韩语老师南老师，我向他咨询说我到了梨大这边我应该是对应到哪一级的韩语课去上课呢，然后南老师跟我说我可以选择2-1也可以选择2-2，那么好高骛远的我肯定是要选择2-2啦。然后到了这个班级里面，我就是第一节课需要进行一个分班考，结果我做了那个分班考试之后，我发现大部分的题目我全都不会做。然后老师就是这个我的韩语老师，那在批我的试卷的时候，他呢就用委婉的语言跟我说，这位同学呢，你的水平好像是没有那么的符合这个班级。但是这个时候我心里其实就非常非常的紧张，我还是不愿意真的就是回到了2-1去。然后我当时就求这个老师说，老师求求你了，我还是很想要留在这个班级，我一定会努力学习的。然后这个老师就有点拿我没办法，然后他就开始叮嘱我说，好吧，如果你一定要留在这个班级的话，那你就要答应我一件事情，你一节课都不可以翘课，然后每一节课的作业都要认真完成，每一节课都要很用功的学习，可以吗？然后我听到他说的这句话之后非常的心花怒放，我终于觉得自己有机会留在这个班级了。我就跟老师说，没问题，我一定会好好学习，老师你放心。然后老师看着我，也就他可能也没有见过我这样的学生吧，然后他也就笑了，然后说，好的，那你就留在这个班级吧。啊，于是我就听从这个老师说的，每节课我都非常认真的听讲，然后期末呢我也考了非常不错的韩语成绩。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也开始重新确认了这件事，那就是我好像真的可以在跨文化的环境中好好的生活，和来自不同国家的同学一起讨论合作。我会发现我的语言有时候可能会不完美，表达也有时候会卡顿，但慢慢我就意识到了一件事，就是沟通并不是完美的英语或者韩语的专利，而是一种自信和从容的累积。我在这里待久了，慢慢的我就会习惯这一切，然后不再在和其他人沟通的时候感到怕生了。在梨花女大这边的课程设置上面呢，和宁诺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差别，就比如在宁诺可能更多的课程测评是通过论文加上小部分的考试，但是在这边的话会感觉论文占比不再有那么多了，但是考试会更加的多一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发表会非常的多，发表就是我们常在宁诺说的 presentation 那种演讲，无论是小组演讲还是个人的演讲，这种演讲的形式在这边当做期中期末考评的机会会非常多。所以这就对我刚刚提到的这种敢于去表达，然后敢于站在全班面前去发表的这种勇气有比较高的要求。这时候我其实还蛮感谢在宁诺大一第二学期的时候，每个星期我们在 IC 专业课上都要被迫去进行，一定要进行一个小组演讲。我想我的演讲技能就是在那个时候非常非常集中的被训练出来的，当时觉得很痛苦，但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感觉幸好有那段时间的努力，而且体验了一把在这种各国同学面前发表自己的想法的感受，我觉得也非常的有意思。在演讲完了之后，老师会开放大家的提问环节，然后我也是非常非常开心能有这样的机会来到别的国家，跟世界各地的同学在同一个课堂上面进行这样思想的碰撞和交流，可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意思。不过如果说到交换生活最改变我的部分，可能是藏在日常之中。
我在生活中也非常非常的需要韩语这项技能。我原先以为如果韩语我只是一个比较初级的水平，不那么能够做到用来交流，我平常在外面用英语应该也是可以的吧。但结果后来在这里生活了才发现，那才不是呢，韩语需要用到的地方太多了，就算我不能自己跟别人说，我也需要听。前两天我妈妈又来韩国找我玩了，这回我其实有明显的感觉到 我的韩语真的比以前要流畅多了。我带着我妈妈在这边吃好吃的，然后还有逛街的时候，那些有需要的时候，我都可以直接立马张口跟那些服务员说韩语，然后寻求帮助。这跟我刚来的时候完全是不一样的。我刚来的时候感觉在语言上真是发生了好多尴尬的事情呢。我记得那时候我真的不爱使用太多韩语，因为怕自己犯错。然后我觉得可能我说的最多的几句韩语就是哦，不好意思，我是外国人，这第一句。第二句是哦，不好意思，请问可以说英语吗？就是用韩语说这两句话。结果我又平时在这又听，然后我又学韩语课，在经历了一小段时间之后，我再用我的这两套绝招去出去寻求帮助之后，就先是说不好意思，我是外国人，然后说不好意思，可以用英语说吗？说完了这两句韩语之后，对方说可以啊，你说吧。我突然不会说英语了，我的脑子短路了，直接。结果我还是使用韩语，但是韩语毕竟水平也没有一下子高到特别厉害的地步。然后我就是刚跟人家说完可以说英语吗，人家说可以，结果我还是继续用细碎的韩语在跟人家说，磕磕绊绊的在人家一头雾水的情况下用韩语，可能就完成了我需要的这段对话。想起来真的好尴尬呀，但是现在已经不会了。后来我发现就是会有这种情况之后，我基本上也就不说那句我的第二个绝招了，直接就是努力的跟人家用韩语说吧。我觉得可能进步就是在这种尴尬还有磕绊中实现的吧。这样想的话也是觉得不失为一件好事了。
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我发现好像交换让我学会了，我突然一下知道怎么对自己的生活掌权了。就还比如我的宿舍很幸运的被分在了就是公共厨房所在的楼层，然后我为了利用好这个优势，我就决定开始自己开火做饭。慢慢的，我就开始对照顾自己这件事情变得更加认真。然后我每顿饭我都会自己安排，先买食材，然后备菜，然后再自己做饭。从此以后就发生了改变，就是吃饭对我来说不仅仅只是要填饱肚子，而是我会想今天这一顿我有没有好好的对待，好好的搭配营养。所以我就学会了很多以前都不懂的备菜知识和技能。谁曾想我几个月前还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厨房杀手呢？那除了日常起居之外呢，生活中的娱乐肯定也是从来都没有缺席，毕竟这可是首尔啊， K-pop 人的天堂。比如说跳舞、看演出，还有在城市周边的小旅行，全部都在我的安排列表之内。在不赶时间的周末，我也会办一张首尔的气候交通卡，然后出去走很多路。在这里我把去各大的那种有名的舞室跳舞，然后看各种火热街区的路演，还有小偶像的饭撒，我都体验了一把。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在著名的 One Million， 就是那个很有名的 EM， 很多的韩国爱豆明星在出名之前都是经常去的那个舞室录下来的舞蹈课上的歌曲声音。这个舞室对于我来说真的是特别奇妙，因为我以前在国内经常去舞房跳舞的时候，我就常常是跳到了在这个舞房的编舞师，也就是在这里上课的老师，他们本人都是那些舞蹈的原创，我就经常跳他们的舞。然后回家了之后就是复习，也是在 B 站上面找出了这个舞室的原版舞蹈视频。我觉得当时在国内跳那些舞的时候的自己，肯定没有想到有一天我真的来到了这个舞室的现场，然后去上课，然后去跟那个老师本人去学那些舞蹈。在那节课的最后拍下来的视频呢，也会被发到官方的一些社交媒体账号上面，然后被人搬运到 B 站。啊，刚才这支舞呢，其实就是著名的 EM 舞室社长 Laya Kim 他的课。然后我在他的课上面真的是体会到了人山人海的舞蹈课，超级超级大的教室，感觉好像世界各地的人都慕名而来上课了。这个舞蹈课的氛围也是真的是超级无敌好。在刚才那首歌里面唱到呦呼呼，歌词提到呦呦呦，这时候我们这个编舞的老师他就会安排一些互动的动作，那我每次跳的这个动作就会，他对应的动作是指三下，正好我就会指身边的同学，然后也会有身边的同学指上我。那我们可能都来自不同的国家，根本就不会用同样的语言交流，但是就是我们一样可以 在这个舞蹈课的氛围里面一起享受，真的觉得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体验。同样呢，我也有经常遇到许多的路演和随舞，然后我也非常的感兴趣，就上前参加了，和我的朋友一起，即使在已经是入冬了的天气里面，大家还是可以非常开心的在街头，然后一起享受自己喜欢的 K-pop 文化。同样在首尔学习的话，周末到周边的城市去计划一个小旅游也是非常方便的。我呢就在上个学期去了一趟釜山，现在大家听到的是我在釜山的游艇上面录下来的一段声音，我觉得也可以列入今年的一个人生时刻了。因为呢是在非常美丽的广安大桥之下啊，那个大桥亮着灯，然后我们在游艇上面放着音乐看烟花，对我来说也真的是一次非常非常美妙的体验。但是呢，其实就是这些看起来很普通的片段，让我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意识到，原来自己掌权的生活是可以慢慢地被练习的。那回头看这一段交换经历，我发现我越来越清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交换的意义对我们来说，可能从来不只是出去看看世界那么简单，而是让我真的拥有了一个机会，让视野之外的世界来用一种很温和的方式来教我如何成为一个更会生活的人。我觉得在首尔，我学会了照顾自己，也学会了怎么静下心来感受生活。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开头提到的所谓的这个首尔病，也许并不是对某座城市的依赖，而是我们在某一个城市里面终于学会了怎样去认真的生活，认真对待自己之后，对那座城市所产生的怀念。就像我刚来的时候每天都觉得，天哪，一年之后离开的那一天一定会特别舍不得吧，一定会非常非常难过吧，就是这种感觉。但是实际上呢，我现在觉得或许真的到了要离开的那一天，我也不会特别难受了，因为我似乎在首尔收获了一种能够细细感受生活的能力，和一种相信世界很奇妙很美好，然后自己无论在哪里都可以生活得很好的一种心态。所以说实话，我现在真的觉得自己就算回到杭州，回到宁波去继续上学，我觉得我也一样可以过得很开心的，因为我在这里已经修炼出了一身技能以及满载而归的喜悦。所以或许首尔病其实并不应该是一种痛苦的状态，而是美好的回忆和宝贵的品味生活的能力。那么说到这里，本期节目也就接近尾声了。如果大家也有希望分享的看法，或者在交换中有趣的小故事和体验，或者你对这期节目有各种其他的共鸣的话，也都非常欢迎在评论区留言。那么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